名医说案。
92.3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名医说案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洁。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名医说案。在上周的时间呢，很抱歉啊，因为好像是一些线路的问题，给大家收听造成了一些干扰。今天呢没有问题了，李医师已经是度假回来，我们将面对面的以清晰的质量呢，让您重新欣赏来自 Stanford 的一位当代的中医师对经典中医的解读。6点到7点呢，我们今天将请法律的专家来跟我们谈一下最近是非常关注的美国移民案的问题。那么目前在参议院已经通过了这个草案，那么到底在7月初啊，能不能在7月4号之前通过众议院，已经成为众人瞩目的一个焦点。那么到底会怎样呢？众议院方面啊，包括目前又做了哪些方面的妥协和改进呢？6点到7点请守住我们的电台，7点到8点是文化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呢，是一个关于管理方面的问题。任何一个朋友，无论你在私人老板的饭店里打工，还是呢在一个大的500强企业当中去做活儿，但是呢都是要遇到这种管理的问题，管理与被管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级对下级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心态，下级对上级又应该如何去分析，怎么样去理解对方，如果遇到挑剔的老板，到底是谁的问题。那这些呢，我们会请到一位资深的专家来给大家讲，推荐大家听这个节目，非常非常的受益啊。而且当时呢是有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回放了，我们在上周五的时间5点到6点做的一个节目，收到了听众的电话，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希望呢也能够给您以借鉴。同时我们在未来呢会不断的邀请这位专家给我们做一个系列的访谈的节目，希望能够帮上你和我。其实管理呢不仅是在企业当中，当我去听这个课的时候，我发现管理的这一套东西，即使在朋友之间，在家庭之中，一样是同样的一门学问和原理。比如说上级对下级的激励，下级对上级也需要激励。那么这个东西在日常的夫妻生活呀，包括家里的一些人际关系呀，这个亲子关系呀，都会用得上。所以这个节目相信呢会大家全方位的帮助我们的生活。8点到9点是美美的好歌行，好歌好心情。那么喜欢美美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呢去点歌，抒发您的故事，抒发您的感情，讲您的故事了。好，那首先呢我今天还是啊按照常规，我会把最近的一些消息呢跟朋友们来说一下。最近有几个不错的消息了。第一个呢是在南湾啊，邮局也就是 UPS 在大举的招募邮差，空缺多达500个。那么如果想到美国的这种公务员的这种范围当中吃饭的话呢，这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机会。那么圣何西邮政局今天是就今天24号已经召开了4场的招聘会，一共将招聘500名邮差，其中光是圣何西就要收250人。这是邮局在南湾的业务20年来首次的大举招募邮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邮局方面表示啊，虽然现在呢不管是邮局的业务啊竞争怎么怎么激烈，同时也有很多人听到了外界的消息说邮局要传出这种缩编的消息，但整体来讲他认为美国的邮局还是有它的优势存在，他们拥有世界上最缜密的邮件处理传递系统，所以呢他们现在还是要招人，因为呢你不管送1件包裹还是5件6件包裹，总是还是需要有人送。他们所要缩减的并不是要关闭邮局，而是裁减成本。所以呢他一下子招了这么多人，让很多人非常吃惊，但是活动是非常的热烈，现场呢有不少人啊去表示这个工作呢表示热情。那么他是有一些要求的，有意申请邮局的人呢必须是要求你身体要好，能够提得起70磅的物件，而且整天要在户外走路。我们都看到过他们送邮件啊，英文方面呢有基本的要求，能够看得懂住址，将信件准确无误的送达目的地。这个工作的起薪是每小时15块钱，所以如果想到邮局工作的朋友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啊， ups.com/ 就是一个斜线，后面是 employment， 就是那个雇佣的那个部门，当然你可以点进去以后再找了啊。好，那很多的像我们自己听众当中，我知道有一些呢就在邮局系统当中工作，开送件的卡车呀，或者是帮助分拣啊，做夜班分拣信件呢，生活比较稳定了，比较风雨无阻的，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常态。所以对于一些英语不是非常灵光，但是也可以应付这个日常生活的朋友来讲，身体也算不错的朋友来讲，其实未必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所以提醒您告诉 自己周围的朋友可以试试看，这次要招500人啊，光是南湾这边呢就是250人，真的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机会。再重复一下，他们的网址是 usps.com 啊 ，usps.com。好，这是第一个消息了。第二个消息呢是跟教育方面有关系呢，其实这个是最近比较瞩目的最高法院裁决的几个重大的这个案件的之一啊，这个案件就是裁定平权收生法案，这是在周一呢，是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是裁决，公立大学仍然可以使用平权法来录取新生，但是必须制定严格的标准来确保校园的多元化。这项裁决对全国的这个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影响非常深远。这个案件的发起原告人是一位白人的女孩，她在2008年申请入德州大学的时候呢被拒，她声称不拒啊，她没有被录取，就因为她是白人，因此呢触犯了他的宪法的权利和联邦民权法，于是他控告大学，这个是案件的这个讨论啊。那么其中我们以前介绍过，也有黑人朋友呢认为这种平权法案呢对黑人也是一种歧视，因为平权法案最早的起因就是为了照顾当年的非洲裔的在美国的这个奴役的这些后代啊，他没有经过这种良好的教育，所以能够保证他们族裔啊后裔能够相当比例的人能够进大学或者其他学校公立学校读书，制定的一个平权法案。但是经过了百年之后啊，有一些黑人朋友认为你现在还用这个对我们黑人也是歧视，所以很有意思。但最终的裁决呢，上周一啊，就在本周一以七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裁定，就是昨天已经是板上钉钉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可能会让很多要去推翻平权法案的人呢很失望。但是这件事情其实跟华裔朋友非常有关系，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分析过，因为我们的亚裔朋友现在在入美国大学的时候，其实华裔之间也存在这种相当高的竞争，我们比非洲裔啊其他族裔呢要 SAT 要高600到700分，你才可能去进到同样的一个学校。那么这个很多人也在思考，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平权法案对亚裔人的歧视呢？但这一次裁定之后，恐怕一时半时啊很难了，你还是要遵循这样的方法，那也就是无法改变目前亚裔学生自己之间相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了。这是昨天的一个消息。那么紧接着在明天早上，我们加州时间早上7点将有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案件啊，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将宣布对两项关于同性婚姻诉讼的宣判，分别是2008年加州选民通过的8号提案。那如果在加州的朋友，很多人都知道八号提案当时是铺天盖地啊，我们一些华裔群体啊宗教群体呢是都在呼吁去支持，但这个法案呢是禁止同性婚姻。那么和联邦保卫婚姻法对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因此呢同性伴侣不能领取异性伴侣可领取的联邦福利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这两个案件。那么法官的判决呢可以有几个选项了，到底有简单的清晰的或戏剧化的，到底会如何，明天早晨7点将会出现最终的结果。我知道呢目前先有消息报道说现在旧金山是同性恋的这个群体呢已经开始准备庆祝了，他们认为呢这个一定会得到一个他们希望的结果。那么如果是通过这个裁决啊，把八号这个法案推翻的话，旧金山的政府就要赶快应付大批的同性恋婚姻者向他们申请结婚证书的这样的一个事务性的工作。那么可能出现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假如最高法院判定八号提案继续有效的话，加州的同性伴侣将无权结婚，那么其他的10几个州也可以通过禁止同性婚姻法律而不怕违宪。这样的情况之下，估计呢加州的同性恋将会再度发起提案推翻八号提案，因为民意调查显示自从2008年之后呢，民意对同性婚姻的接受度是增加的，那么其他州的同性恋支持者可能也会效仿。那么假如最高法院裁定八号提案无效的话呢，是三个结果。第一，全国被广泛的影响，所有宪法中禁止同性婚姻的条文全部都变成无效。第二是中间的一些情况，这只适用于一些比如说科罗拉多呀、夏威夷呀、伊利诺伊州啊、内华达州、新泽西等等，这些州呢已经把差不多平等对待同性婚姻，唯一分别是不能结婚，就是他这些这中间的这些这个选项呢，等于说宪法不准上述各州不准禁止同性婚姻，赋予同性伴侣同样的权利，但判决不影响其他州对同性婚姻的禁令，也就是说他没有 你不唯一就是你不能结婚，你没有禁令，但是你可以有他自己的州的一些的制定的条文。第三，那就是最清晰最狭窄的一个判决，只适用于加州，等同于上诉法庭的这个决加州呢，加州不能够在这个加州最高法院2008年允许同性婚姻的判决，也就是说这个结果只适用于加州的话，这将是最戏剧性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到底会怎么样？明天早晨7点钟是全美国的媒体都在瞩目，明天这是一条最大的新闻。好，那这是目前的我们湾区的几个消息啊。那么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其他的时间呢再去探讨，但这件事情我知道普遍的被华人的群体也在关注着。好，接下来呢坐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李宗恩医师。李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以上三条新闻有什么感受？一定要把您牵进来听听您，因为你也是我们听众中的代表，也是一位专家，什么感觉？
我觉得加州还是比较 liberal 啦，那每个人这么说，不管说我们不要说每个人意见是对是错、这个同性婚姻是对是错，我想每个他不同立场，有的有宗教立场，有的有自由的信仰，可是至少在加州这个声音都出得来，我想是说就是就是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拥护你这个说话的权利、这原来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英文一个句子嘛。那这样子在加州至少这个甚至在全美国啦，这个发言权跟互相尊重对方不一样意见是蛮值得蛮可贵的，
这是加州最可贵的地方啊。
对，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同性恋朋友这些大本营就坐落在这个地方。
对对，
所有冲击美国传统或者是过去一些文化框架的这个思潮思想性的风潮也来自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大本营。
我是 Berkeley MBA 嘛，那在 Berkeley 就是很不一样的。对，跟 Stanford 的风气很不一样。
你两个学校都读了。
对对， Stanford 就是比较大家都好像很叫鸭子划水啦，就是说表面上都好像很 elegant， 像鸭子在上面都不动、那脚拼命在滑、滑是什么意思？就是念书嘛、然后想办法在那边做事嘛、那都比较不会去说好像不会参与这些活动，比较少啦，不能说没有。那 Berkeley 就是变成是热血青年啦、就是说他很 down to the ground， 就是说我一定要支持、我宁可不上课，我 final fail 也没关系，我要去支持。
对
对，
这是一个校园的风气啊，整个 style 的问题。好，那不管怎么样，明天7点钟我们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话题非常有意思。最近呢，其实有一本书在台湾出来的，叫做《当孔子遇到哈佛》，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那接下来呢，李宗恩博士啊，将给我们来谈谈这本书。那么我们今天是《名医说案》的节目，我们为什么要谈这本书呢？先给大家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
应希望之声听众要求，王明武律师事务所将于6月29号星期六在奥克兰举办免费法律咨询。内容涉及民事诉讼、家庭法、就业法、刑事辩护、人体受伤、工伤法、遗产法、地产法、房主和房客法等任何法律问题。6月29号星期六，奥克兰，快来预约您的30分钟免费法律咨询，名额有限，预约电话650-999-0086，650-999-0086。
由经方派泰斗倪海厦医师嫡传弟子李宗恩、学生叶昭成两位加州针灸执照中医师联手创立阳气诊所，
多位中医师加盟，依循正统经方派中医，疗效显著，吸引多位西医转诊病情复杂的病人前来治疗。
阳气诊所电话650-917-2355，650-917-2355，网址 www.youngqi.com。
在湾区的抢房热潮中，哪个经纪人上市的房子数量最多？哪个经纪能帮您在帕拉奥托及周边城市以好价钱抢到好房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全美房屋销量冠军 Ken 德利昂。
湾区的朋友您好，我是德利昂地产公司的 Ken， 我和 Ken 在您买房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会让您感到惊喜。
Ken 与 Kim 强强联手，让您买房一举成功。650-368-8688，650-368-8688。
好消息好消息，广泰建材公司为庆祝三里安酒店开业3周年，品牌门窗大酬宾，折扣高达65%，专营 Milgard、Simonton 等品牌门窗，厂价直销，专业设计安装，完善的售后服务，让您没有后顾之忧。广泰门窗值得信赖，欢迎建筑承包商和屋主前来洽谈。三藩市电话415-664-2662，664-2662。三里安州电话510-346-2662，三四六二六六二。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今天给我讲到了一本书，当孔子遇到哈佛啊。那么这个书呢，在台湾出版之后呢，是蛮受欢迎的，对不对？
对，它是台湾有好几个不同的 book ranking 嘛，那其中一个叫金石堂啦，那想对台湾稍微一点了解朋友都知道，它一出来就在金石堂是 number one。
嗯，
好，那还有几个像博客来啊 books 啦康达 TW 这些都是 number one。 那为什么要介绍这本书、哦、有两个原因、哦、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位我的朋友跟前辈写的。那这位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那慢慢带到正题跟中医有关的部分、哦
嗯、
这位前辈他其实年纪已经在60左右了、
嗯、
那他是早期台湾在美国唯一拿到这个哈佛大学的 JD， 就是所谓的法学博士、
嗯、
同时有 MBA、
嗯
哦、就是哈佛 MBA 是非常难进去的嘛。那他是当年早期很少有人有能够 JD MBA， 现在还是很难进去、哦
嗯、
那他出来以后就在纽约啊，在世界各地当很好的律师，就诟病的律师，然后商业法，然后后来因为 MBA 的关系就直接介入案子嘛、
嗯、
那他在商场上非常的厉害，他非常会讲话，中英文站出来讲话就真的是非常的道地、非常的就不亢不卑，处理事情怎么你跟他怎么商场上吵啊尔虞我诈他都把他弄得服服帖帖。那他现在是在元大、哦、原台湾最大的那个金融财团就叫元大嘛，元大控金控公司，他是元大创投的董事长。那他很有名啊，那他说他在商场上看过大大小小中国美国台湾欧洲都已经非常的处理事情都非常好。后来他说他十年前开始接受因缘际会开始念古籍。
嗯，
哦，孔子、孟子啊，好的，《孙子兵法、啊》这一类的，他很惊讶。他说，他们几十年，他自己当然是非常非常厉害，他非常的谦虚啦，但他大家都知道他非常厉害，他自己也知道他很厉害。
那哈佛的毕业生当然不简单了。
他在台湾也当到所谓的国大代表，所以也是非常有名。嗯、他没有什么，就是不是说什么政治之家出来的，这不是说家传背景出来，是真的靠硬功夫打出来的。
嗯哼，能从哈佛的法学院毕业，这绝不是一般人。
法学跟商学院。
对，这商学院都是他们最顶尖的两个学院。对。
那他说这么多年在外面打滚的智慧，他当然自己知道他自己很厉害，处理事情很厉害。他说从他发现哎，竟然都没有超过这些古籍写的，所以他很惊讶。他看了很多的古籍，他这十年来大概十年前开始开窍了吧、
嗯、
开始看，然后越看越进入，就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所以他就觉得说很多的智慧在古书里面都有。那可能前人解释古书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就说唱高调哦，写的这个叫道德啊什么什么。他说其实古书不是，它其实上非常的 practical， 非常实用，它能够在你处理事情的时候能够不亢不卑，又达到目标，又做得很完整，就是不会欺负到人，也不会被人家欺负、
嗯、
所以他把古籍很多的段落整理出来，讲出一些现实的生活的故事。那以他这个这么有经历的人来写，那当然他的书名就出版商帮他取名叫做当孔子遇到哈佛，因为他是哈佛出来的，那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嘛。那这本书它依靠有六本，它第一本是跟职场就是跟就业有关，它就先出来了，然后今年刚刚才出来一两个月，然后非常的风动、
嗯、
那我会建议读者去看。
嗯哼，
好，
重复一下这本书的名字是《当孔子遇上哈佛》啊。那这本书呢，是以18篇文章、18句名言，引用50多本著作，从圆融的角度上呢，来讲到了这个道神圣贤修炼的佳境啊。那么有没有印象当中跟你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例子？
还有很多啦，就包括说你的如果老板很凶的时候你怎么办、
嗯、对呀、啊、怎么办、
哎、他这一类的，然后讲的古他其实我想留给自己读者自己，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留给读者自己去看、嗯、然后还有包括说假设说，因为他讲到说中国常常讲说王道跟霸道嘛，
对，
那他说王道其实很难执行，那古书都已经跟你讲了，只有最早的几个
内圣外王，
内圣只有很少的能够达到那、嗯、但是霸道不见是错，但你怎么去执行，他讲了很多，就把不要唱高调，而是非常 down to the ground，我去跟大家讲解释这些事情，那为什么这些古人的智慧在今天非常非常有用，是你有没有读通的问题。
嗯，
那他今天出来，他后来当然出书来以后非常受到欢迎，就各地就请他去演讲，那本来他就是非常会讲话、
嗯
哦、那所以讲非常轰动，所以到处就是演讲。那现在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那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企业的老总也希望他去讲，就是跟他们这些员工讲，因为他总是希望这个公司升级嘛。
嗯， 的确听起来非常引人入胜。你知道很多人归罪于中国前一段啊，或者这一段时间这个落后啊，人性的不好呀，是责怪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错误，觉得我们的文化不适合于现代。
其实没有，对。
但是听到这么一位哈佛的这位可以说是现代培训出来，现代的这种企业科技和这种管理系统培育出来的人，人家却把古籍发现没超过中国的古籍。
而且在国内，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在讲，现在开始所谓的古书非常红嘛，可是你发现这些古书这些人，他其实并没有在商场上打混，他可能就是原来学文学的，所以他其实上是其实基本上是
讲故事，
讲故事啊，那是别人的故事，然后整理的几本故事，几本书说讲故事，并不是真正以他人生历练。那以今天这一位，他功名成就非常好，尤其在国际，就不是说只有在中国社会，他在台湾待很多年，非常成功，以前是一个金控公司的董事长，那因为诟病回到了就被元大收编进来了吧。那他在国外，在美国，在纽约也非常多年，在欧洲也非常多年，所以就是说他基本上是又在全世界。那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是说因为这位是一个前辈，是很好的朋友啦，就是每次回台湾都会找他嘛，那我们就打算说能够 team up 就能来推古籍嘛，那我这边呢就是跟医有关，就是说其实上我们反过来看医学，就是说今天大家都说这个黄帝内经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啊，都是所谓的圣经嘛，可是实际上真正去好好念它的人很少，很多人都一知半解说，这个没有用，是太久以前的东西，跟现在怎么会，现在很多不一样的病啊，那你为什么这个两三千年前都一千多，其实才两千年了，黄帝内经不可考嘛，不知道时间，张仲景大概是两千年前 的文章，他说这东西两千年的病跟现在不一样啊，
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大家洋这个把这个中国老祖宗东西洋气了是非常相似的啊，
是没有错，
很多人把中医也都给洋气掉了，
所以就说最近就是我在也在跟就出版商有想到我们这边，就说要不要我也出一本书，
那就有意思了，那变成什么了呢？你是斯坦福毕业的，
对，本来我不想要书啊什么的，那就有正好有网友就建议说，那就刚才写叫做当张仲景遇到 Stanford， 那就是跟这个刚才讲李董事长的书把它
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是最近在整理一些医案，就从早期的医案开始看，就是说哪些，因为很多医案会重复嘛，因为很多的人生的病其实差不多啦，所以我们就挑了大概四五十个所谓比较经典的医案出来，那从早期看的一些病到后来。那就蛮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去想办法解释说，不去解释说《黄帝内经》那一段话在今天西医来讲为什么是这样子，比如说肾水怎么动啊，今天肝阳怎么上亢啊，或怎么样，都先不管它，就假设说它讲的是对的，好，那假书上写对的是一个原则嘛，那你再怎么从这个原则推到临床看病，这是我们后人做的部分，就是那个定理为什么是对的，留给以后的人去证明，总有一天会被证明，但今天的医学西医学不够进步，今天科学也还不够到达那个部分，
还找不到穴位和脉络在什么地方，
对，就是但我们先假设它是对的，假设这些古书所谓古文智慧都是对的，那我们试试看怎么证明它是对的，就是从他教你的这个逻辑开始判断往前推，然后临床去用他的方法去治病，如果真的读他讲的可以治好，那是不是可以证明他原来讲的是对的，
当然了，我们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再反过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最近就开始在写，就是开始在写一本书，就是说能够把古书的章节，说他提到某个病的一些治法，那当然可能不止一个地方，可能两三个地方，因为现在病不会是那么单纯嘛，就没有人是照书生病的嘛，那把它几个重要的逻辑把它抽出来，再拿一个真实病例来比对，那解释说为什么古人这样做是对的，那所以整理出来，最近就抽了大概四十几个五十个病例，因为太多也不行嘛，在那个尽可能精简，就是比较有代表性，比如说风湿关节炎就一个就够了。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听听看，当张仲景遇到 Stanford 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解读呢？
常春藤指导姜育应教授的 SAT 奇异突击法帮助无数学生获得高分，
如果没有去上那个突击班，他是不可能拿到2400。他说谢谢妈妈把我答应这个姜老师的课，我的成绩大概是提高了200多分。
常春藤英文辅导全面提高6至10年级学生英文阅读写作语法词汇能力。
姜教授暑期 SAT 辅导班和常春藤英文班个别班次已满，报名从速40898234254089823425。
我们拒绝被恐吓。
如果我会死，我并不会害怕死亡。 西藏超越恐惧获奖导演巨献，获得2012年自由言论电影节大奖等6项国际大奖，被纽约时报誉为一部令人动容让人不能沉默的纪录片。影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将来到旧金山播映，仅此一场，6月25日晚7点 Opera Plaza Cinema， 中英字幕。更多详情请登录 freechinamovie.com/screenings freechinamovie.com/screenings。
名医说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们的现场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忠恩医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从当孔子遇到哈佛变成了当张仲景遇到 Stanford 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听听看这位来自 Stanford 毕业的双料的这样的一位专业人士啊，他既是理工科的这样的一个博士，也是 MBA。 哎，我发现您跟这位先生很像，哎，这个说话非常的像啊。
对对对，
只不过
因为他姓李啊，所以他以为
是
亲戚的。
他是文科，他是 MBA 和法学院。
法学，对对对，
你是 MBA 和理工科，我觉得难度更高，哎。
还好啦，那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其实他原来是家里的朋友嘛，我哥哥原来是他的在元大做过，所以就跟他很熟。嗯、那后来就引荐见了面以后，就谈得很 close， 所以变结果最后跟我比较熟这样子。那就觉得说这些经过一些西方教育的洗礼，不管是JD MBA 就是所谓法学商学的双学位，或是PhD MBA 这个工学跟商学的双学位，其实回来看中国的古代的智慧真的是很惊讶。就说你不是说我们唱高调，中国人自己很厉害，我们不要管中国人外国人嘛，在全世界叫地球人就好了，宇宙人也可以啦。那就是说真的回去看的时候，真的是会有种惊艳的感觉。以前年纪轻的时候在台湾，因为我们要背嘛，所以其实上古书底子都不错，不管是刚才讲李董事长或者自己古书都看很多，可是没有感觉啦，就是为了考试嘛。那今天回头去看，年纪大了回去看，啊，原来有那么多。然后自己很喜欢庄子跟老子，以前觉得啊，老子是老人看的嘛，这个什么事都很消极，其实没有。好，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李董事长那一本《当孔子遇上哈佛》。那同样道理，就是中医这些书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好像这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是没有什么大不了，是我们根本看不懂。
是，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聊一些说，因为就刚才讲了说要为这个书嘛，就回去整理一些 case， 就觉得说因为平时也忙，所以只是每次来上电台就抽几个 case， 可能就昨天遇到今天早上遇到就抽出来，也没有特别去想。那最近就是特别去整理了一些 case， 说从不同的部分。那我们今天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从这个寒湿开始讲好了。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常常也都不运动嘛，那也有很多像在老美的看来，就是说这现代这一代的连 ABC 啦，就是说从在美国生的小孩子跟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很像，说今天不管天吹风雨打都可以在外面跑步打篮球，像儿子才不到10岁。他们在现在在 Stanford 上那个 baseball 就是这个棒球的 camp， 昨天下雨照打，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但这种生活习惯有点问题，就是说他运动会开始流很多汗，
毛孔张开，
对，可是外面又很寒冷，
对，
你又没办法流干净，就开始宿主。所以我们之前讲到很多皮肤病会开始从这样开始嘛，所以这个在也有可以说年早年的中国的话就会有所谓富贵手啦，就是说你可能做很多家事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常常很多妇女在洗碗，然后又煮菜又什么，所以一下热一下冷，一下热，以前省怕花钱嘛，水是冷的，
对，
锅子是热的，
对，
就是这边弄一弄又洗菜，
然后手就变形了，
就要变形
会痛，
所以寒湿现在那再过来就是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一大堆嘛，所以我们从寒湿来把它连在一起，发现说其实古书早就跟你讲好好的。
他怎么讲的呢？
那但这个也是我老师倪海厦老师教过很多嘛，重新搬出来，我们也就说，就像我倪海厦老师讲过，他没有发明任何东西，这些在古书早就写过了。那今天我重复我老师的话，就说这些东西也不是我发明的，今天是古书早就写过，就跟刚才那本《当孔子遇上哈佛》说，今天很多人生智慧也不是他发明的，古书都写过。好，那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说，当你寒湿在皮表的时候没有发劲，刚开始会皮肤有点痒。好，但是不会有到疹，不会说是你青春痘长个满脸，就是疹很痒。那古时候有一个方叫做麻黄加竹汤，这个在 今天我们谈这些古方的话，大家有兴趣自己去查一查，然后如果不是很熟也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古籍很多都已经写过、
嗯、
啊。麻黄家族汤基本上它是让皮表发痒，然后家族是指白族啦，白族就祛湿、
嗯、
所以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就是说让你毛孔稍微张开一下，然后把湿排掉，
嗯，
它就是可以治疗很多皮肤有关的，好、
嗯，
这是比较最浅，而皮肤痒啊、红疹啊，有时候是说这边痒一痒，那边痒一痒，可是没有变成硬皮啦，没有变成像青春痘长一大堆，
嗯、
或是整个皮起来了。那临床上我们整理出来很多开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就解决了，
嗯，
对，那你
这是初期的时候，皮肤痒的时候，
对，就是湿在。最漂皮、
嗯、
好，那好，那再往下片走一层怎么办？
症状是
啊，这样就变成说开始有问题啦，就是青春痘，有的人脸长了一大堆青春痘啊，然后所谓四关风，或者所谓四个手肘啊、膝盖后面啊，大堆烂的。那我们临床以前讲过，说有个小女孩，她就是从小就像这样子，然后擦了很多类固醇，那、
嗯、
现在20出头啊，整个皮肤像鳄鱼一样。
嗯，
好，那这个怎么解决？好，他古书早要跟我们讲过，一个叫做麻杏薏甘汤。好，就四个药：麻黄、杏仁、薏仁、甘草。
嗯，
好，那麻黄还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宣发阳。
嗯
好，甘草等于是强心阳，因为心主五液嘛，这是、
嗯、
《黄帝内经》也讲过。好，那包括汗液也是心脏最终是寒心脏。好，之前你可以说毛细孔啊、肺啊什么的，可是 ultimately 是心脏在 control。那治甘草这个药，它有就是叫强心的作用。那杏仁跟薏仁基本上就是祛湿润肺而已。
嗯，
那这个药在大部分我刚才讲的很多的案子只有这个药。
嗯，
加上一些其他的比较浅的药，所以我们之前讲过，有人他脸已经长到真的是很可怕，就是说已经看到就觉得这个怎么吓坏，就整个脸这样子长了一大堆、
嗯，
那也都消掉了。
嗯，
好，那但麻黄这个刚才讲这个麻黄家族汤，麻杏薏甘汤都用麻黄嘛？
对。
那麻黄有点麻烦啦，因为在美国麻黄可以被提炼成安非他命啦，
所以也是禁止随便用。
对，禁止随便，所以他在这个 911之后。这个 Petroleum Act 就是爱国者法案之后，既然插了一段进来，爱国者法案跟麻黄有什么关系？跟这个安非他命有什么关系？可是插了一段进来，所以变成说现在加州法律也好，美国的法律也好，那只有FDA 的 ruling 也好，只有两个可以用，一个就是大的制药厂有麻黄使用权的证书，
嗯哼，
另外是中医师，
嗯，
那还好，中医师基本上，这我想以前前辈这些中医去争取之后，
真的是
啊、
对，保住了这一味药成分呢。
对，在当初倪海霞老师也被去做证据，就是、说去说 defend 这个麻黄为什么在肺家很有用，
嗯，
那很可惜是说现在的新一代的中医不用麻黄，因为一方面、比较难拿到啊、不管是在这边或在其他地方，那加州州考也把它拿掉了，所以有跟麻黄的剂量的。有跟麻黄的药方全部拿掉
哦，
这是一个非常伤害很大，就是说它并没有禁止你用，
嗯，
可是两个问题，因为它不教了哦，它今天不管在国内也这些老师教授也不太会用了，
嗯，
那加州学的学生也不用了，
嗯，
好，那第二就是说你买不到嘛，因为加州中医师可以用，可是如果你不够大，你怎么自己去进呢？
那你替代品有没有呢？
就是不一样，是有，哎、比如说可以用荆芥这个药，可是有些很 critical， 比如说像这个清表的药、发痒的药还 OK， 如果你是肺家的药、
嗯，
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有一个是肺炎来的病人，
嗯，
那你用不用？哎，小朋友有人说不敢用啊，没有啊，我们小朋友用的很好啊，
嗯，
你会用啊，配合其他的药搭配，那不能只是一个单位麻黄嘛，
嗯，
我们以前就讲过中药不能单位吃嘛，就是你要一个配伍。很好啊，有的人说麻黄吃了以后心悸会不能睡觉，那很多失眠的病人他就是阳不足，说要发痒的时候开麻黄睡得更好啊，
嗯，
好、哦，那所以说这古书都讲了，所以很惊讶说这些东西没有改过，那为什么没有改？他说那病都在变啊，可是人没有变啊，因为中医
人的结构，
对，因为中医不是在于杀掉 virus，
这是跟西方的医学
对，它是让你自己身体回到。
我
常开玩笑讲说，就是说半开玩笑说，人是一个多 multi dimension 的一个空间，就是各多元化的空，多向量化，多叫什么 dimension 的这个多量
对
化。
嗯、
那你怎么去把它调回来才会对呢？每一个药有不一样的药性，它会调不一样的方向。那如何你在最精简的药方之中把它调到对的方向？我想学过物理。学过工程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每一个药都是一个向量、
嗯、
那向量你用太多 shotgun 四五十味药，然后在湾区其实蛮多的，就不要说湾区啊，就全世界蛮多中医都喜欢一次三四十味药、
嗯、
那你什么都补进去，什么都供也供不进去，就说那个向量被 average out 了、
嗯、
那但是古书写的很好、啊、像张仲景这本书其实它很少药超过十味的，很少方、嗯、那有些药到二三十味药有哈，可是基本上被历届来的医家都认为那是后人补上去的，
嗯，
都不是张仲景原方，
嗯，
好，所以如果看原古书，如果超过十五味药的，常常不是当时的药，因为语法也不对，
嗯，
啊，这个选的药也不对，好，所以就是很多是有怀疑。那古说这些人把这些拿出来，其实他真的我觉得很佩服他们，他们真的找到很多最基本的问题，那知道你调对了以后，你不管是怎样的 virus。
嗯哼，
那如果说你是 chemical agent， 就是说你人造的一些毒的东西，就是化学药剂、嗯、那当然这个你靠草药是很难解决嘛、嗯、因为它原来本身人就不是设计去解决那些问题，
嗯，
对，但是只要是自然界的东西，其实中药有很多可以解这些东西，是蛮多的，
嗯哼，
好，那再过来一层，就是说刚才讲到湿到了真皮组织以下了，然后我们借用西医的，这其实不能完全这样讲，就是往里走了，皮再走再走，
还没有进入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之前，
对对，再过来就是说在血脉神经外面，
这已经很厉害了，
太亮、嗯、那常常看到这个是说这就是会开始就是手点怪怪的，然后有的人会看到他的那个血管很大，好、哦，有些年纪大人很长嘛，就老太太拿出来手上，哎，怎么就青筋暴露很多、
嗯哼哼哼？
那最近看了很多病人是年轻人，
哦、
竟然也一样，
为什么呢？
那其实这个病啊，就是说这个中医以前叫做劳症啊，说劳是一个那个病的那个病啊，下面是劳动的劳嘛、
嗯。
那劳症其实最早的原因是说最容易得到是谁？那个渡船的那个船夫啦。
哦、
啊，他因为他渡船在黄河上渡船很热嘛，要划船很热、嗯，然后很热，好不容易送到对岸啊，客人走啦、啊。跳到冷冷的江河里面去洗
个澡、嗯、
还没洗过瘾啊，又有人要渡河，但是爬起来再弄、
哦
啊、那就变成说他的很多湿会集在血脉神经附近、啊、在血管、嗯、血管特别粗，那古时候有所谓说桂枝芍药知母汤啊啊，然后如果这些还有一些是妇女她湿积在肚子嘛，肚子很大，然后就变落里的样子，好、啊、变成是防己黄金汤啊，对，那再往里面走就严重了，被痛风啊，
嗯，
好、哦，所以说就有甘草附子汤啊，
嗯，
那还有到骨头里面怎么办？
那就是
骨癌啦，
哦，
好、啊，那古时候也都有方可以解释，
嗯，
对，那所以说就是说，其实古人把它分析得很好，
嗯哼，
但是问题是他因为他写书的历史环境，
嗯哼。
所以他没有办法像今天的写科学书那样写，因为当初的文化背景嘛，他以一种对话的方式，一种条例的方式，等于说每一个条例都短短的，都是单独的一个事情。可他等于是说今天写物理或者是电机的书，他写一个定律很短，牛顿定律三个定律列起来、嗯、超级短的，你也不晓得他能够盖桥，你也不晓得月球是这样对地球这样转、哦、所以定律写得很简单，
嗯，
但是你的应用很广，那古书的方法有点像是在那个文化背景上面
一个定律，
那个定律、
嗯、
那你能不能看得懂是现代人，像看啊这个什么的，这跟诶你没有写到这个分子结构啊，你也没有写到这个细胞的情况啊、
嗯、
这些古书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就写了怎么可以用、嗯、其实上他讲了很多道理是很对、嗯、那
大的原则，
对，所以我们
框架有了，
所以我们就想希望写一本书，就是说也被出版商要求要请我们去写，就是说能够把这个我们不去证明说当初写这个为什么是对的、拿西医来证明，拿什么来证明，而是说先假设它是对的，那临床上能够把这些定律结合起来应用在真实案件中，看它会不会 work、
嗯、
如果真的 work 代表至少原来定律有它的准则性，不见是百分之百对、
嗯
牛顿定律在微观系之也不成立嘛，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实用性很高、
嗯、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证，因为临床上从我们老师从我们很多的名医到我们自己也都看到说这些定律其实上是很有价值很对的、
嗯、
只是没有人好好把它整理出来，就跟刚才讲那本书，他把这位李董事长他把这个古书整理成一本现代的智慧学、
嗯、
那变成叫当孔子遇到哈佛尔、
嗯、哼，
对，
而且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其实啊，我记得当时爱因斯坦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未来还有能够让这个世界改变的话，他认为就是东方的哲学，
是
在多少年前他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样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超过的科学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感
受，对，就讲中国火箭之父钱学森嘛，
对，
他其实他后来晚年也在研究看中医，他就说一句很简单的一句话，说 中医啊，这个是系统医学，至少领先西医500年。
对，但是
那你看这么聪明才智的人，竟然会讲这个话。
对，那么回过头来，今天我相信也都不是偶然的。将当您和这位哈佛的高材生啊，在西方的这套科技逻辑、商学、法学里边走了一圈之后，回过头来却不约而同，在几乎这个同一个时间点呢，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都发现了古籍的魅力的时候，我在想，真的是东方的哲学要走上世界了。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加油加努力啊！希望我们能早一点能够看到李宗恩医师的这本《当张仲景遇到》。Stanford 啊，希望我们早点看到这个故事。但是我们觉得很有幸，那毕竟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一直能听到李宗恩医师呢，去把他自己在临床的案例怎么样通过药方，通过这个古中医的这种逻辑呢 ，make sense 的告诉给我们。那真正受益的却是我们首先的湾区的听众朋友，您觉得呢？好，那么一会儿呢，我就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您自己身上有任何的一些反应。哎呦，我觉得很痛苦，不知道，那就听李宗恩医师用传统的中医的角度来给您分析分析看看。只要您的身体结构五脏六腑不是 chemical 出来的，那么看看有没有超出老祖宗所画出的这个定律呢？
GPA、 SAT、 课外活动加上个人自传、面试、推荐信还有选大学。
王太，你在念什么啊？
我儿子申请大学，我得搞清楚怎么进好大学呀。
哎呦，申请大学是大事，当然要交给哈佛全方位啊。
你都交给哈佛全方位了？
是啊，聪明的家长都找哈佛全方位，我女儿9年级就加入了。
哈佛全方位大学申请的权威，9家分校，408-725-8882，510-354-8888。Sacramento 地区 ABC 专案 SAT 大学申请，帮你全部搞定。
上了一天的班，肩背酸痛，哎，像被绳子绑住一样。老婆，快来帮我揉揉。
但我不专业啊。哎，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保证解决你的肌肉酸痛。
什么地方？
Touch to Heal Massage Center。地道的美式按摩，天然有机的产品，五星级服务，让你肌肉的酸痛和紧张的神经一扫而光。最近还有优惠呢，他们的电话是408-217-8729。
好，408-217-8729。
安妮，最近生意那么好，有什么诀窍？
告诉你吧，广告啊要做对地方。自从我在 FM92.3 的希望之声跑广告，那可真是一个惊喜呀。
哦，
你知道吗？ FM92.3 是唯一覆盖整个湾区的电台。
是吗？
嗯，我的广告啊在早晚交通时段播，效果马上就出来了。
难怪那么多朋友都在向我推荐这个台呢。
而且他们的节目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华人最关心的话题。
还真是，功率大，时段好，节目又精彩，嗯，效果一定错不了。哎，广告电话是多少？
他们的电话是408-320-5888。
好，408-320-5888，我这就联系他们去。
希望之声，为您的事业插上翅膀。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们的现场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他是当年毕业于伯克利和Stanford 的高材生。那今天我们就是当张仲景遇到 Stanford， 他完全从一个新的角度吧，让我们来读懂中医，并且呢能够真正用于临床，让我们受益。我们的热线现在打开着1-888-275-1628 888-275-1628。您身体上有任何症状，或者是走遍西医哎都觉得没有办法解决，现在打电话上来看看有没有超出我们老祖宗所列出的人体得病的这些真正的规律呢？我们先接一下 Sunnyvale 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好，请讲您的问题。
OK， 两位好。我有个问题请问一下，就是您这个李医师刚刚提到这个关节炎的问题哈，就是一般就是不管是外国美国老太婆和我们中国人年纪大了超就是更年期以后，多半会有这个手指的这个关节炎的问题。这个有些西医是讲退化性的关节炎，有些中医嘛又讲说是什么风湿性的关节炎。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东西可以治疗的？好像西医就是给只有吃这个止痛药，那中医嘛就是来个针灸了半天也没也针也针过灸也灸了，结果 还他还就是他根本一点都没有 help、
啊、对对，所以说
我就想请教一下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对，所以先讲一下说关节风湿性 arthritis 这个东西在西医是没有一个定论，就 RA 啊退化性那只是分类，原因在西医现在是不知道的。好，那所以说基本上他们没有办法想出一个方法，那他会归类说这退化性也好啊，这风湿性啊 whatever 都只是一个 label 啦，就是说告诉你不同分类、
嗯、
原因可能都一样。好，那在中医来讲这种常常这种病临床看的只叫针灸或者按摩啊或是灸其实不是那么有用啦。那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风湿性关节炎假设在手指上，不管是退化性，就先讲关节炎好，我们不要去 label 说是风湿性啊退化性都不管，很多的情况下是寒湿留在骨节，
刚才您提到的
对寒湿在骨节，那寒湿要把骨节推出来不容易，因为在表面上很简单，好、
嗯
哦、在骨节就难了。
刚才你说到已经是进到一二第三第四层了，
但是这么做到、嗯、做得到啊，在骨头里面都可以追出，那骨癌都可以就是寒都可以被追出来嘛、
嗯、
那就看它多严重。所以最好的 case 有看到说它已经真的不能动了，就是整个都已经退化了，就是不能扣子也不能动、
嗯、
那吃几个月之后热药啦，就是刚才讲到从最简单的方比如说桂枝芍药知母汤、
嗯、
那基本上它有麻黄发阳有泡附子啊这些热的药、嗯、那再到更多有可能用生附哦、甚至又到一些硫磺一些比较热的药，但用热药要小心，你要不要用过头，那也要一些凉药去配合的时候、
嗯、
想办法，就是它是寒湿嘛，
嗯，
那就去寒跟去湿，
嗯，
那怎么把药引到各的部位，因为有的人关节在手上，有的人关节在脚上，有的在膝盖上，
对，
它引药又不一样，所以说靠医生的功力怎么去把它引出来，有没有知道？当然有啊，
你在你的临床案例上
很多，
但是这个感觉这种病是比较黏皮啊，用老百姓的话讲
是
啊，时间需要 take 比较
久，对，而且就是说有时候会有反效果，就是说他不是一个错的事，而是说他有时候像我有个病人很好玩，他是快六十岁一个先生，他开始治的时候他觉得舒服很多，可是他从第一个手指开始肿，
嗯，
第一个指关节肿完一个礼拜后消掉，第二个指关节肿，
哎，怎么串？
那第三个指关节肿，他手肘肿完、嗯、好了。
为什么呢？
就是他整个湿药出来
啊、
哦，对，但是说，所以这整个过程中，它是一个治疗过程中，要跟医生配合，因为我们不要把药用到极限，然后因为有时候药很强的时候可以，也是年纪大人要小心哦，因为你不要为了把手指关节上面的寒弄出来，就他心脏受不了，
嗯，
哦，因为热药有时候会让他心悸，或者他受不了、嗯，对，所以要变成要调节。所以像我其实刚才就翻到一个案子，她其实很年轻，四十出头的一个女士哈、哦，在高科技做 high tech marketing， 她就是她其实手指很僵硬，有关节炎。可是呢他的舌头是非常的黄干，所以我们在这些热药下去以后加到60克的石膏，
嗯，
好像60克石膏很多医生会觉得很可怕，其实没什么，所以石膏可能在豆腐里面还更多，但是你会用的时候他这两个热药跟凉药竟然可以一起用，舌头有退了关节炎也好了，
嗯，
对，
嗯，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虽然不属于我们今天的话题，但稍微我还是想提一下，就是信者为医，尤其久病成医啊，很多病人久病成医，他走了很多的医院，中西医啊，最后慢慢慢慢他没有信心了，
对，所以
那这个时候他很难跟着一个医生走到底，
是，所以我觉得说最主要是要专业性，说你怎么去跟比较医生跟病人之间沟通了、
啊，嗯，
所以我最希望是病人跟我讲实话，没有效就跟我讲没有效，
嗯，
好、哦，不用跟我讲啊，有一点点效果不需要嘛、
嗯嗯
哦、有副作用就副作用，因为你认为没有效或认为副作用不代表我认为同意啊、
嗯、
你认为好我也不见得觉得好啊、
嗯、
所以就是直接跟医生商量
坦诚
然后当医生可以说我怎么治、嗯、那我大概怎么想法，那医生说我不知道要治多久啊，这也是很 honest 的话、
嗯、
没有说所有病人就说哦保证三个礼拜，
嗯，
保证三个月，没有这种事，但是很多时候医生会说哎照我的经验这样看来可能这样，如果没有是什么问题，就是说我觉得互信嘛、
嗯、
就是我以前讲的医生是一个 coach 一个教练、
嗯，
那很多事情要跟他配合的。
嗯，但是在这儿呢，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三号赛的李女士啊，李女士，我估计你的问题没有办法回答完，您别撂电话。节目结束之后呢，我请李宗医师呢在线下在直播间外面来接你的电话，您稍在线上候着一下啊。我现在要提醒一个，刚才您提到了很多妇女啊，就是到老了以后手指头关节会肿，就是因为这个寒湿，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洗呀、啊、菜呀、啊、是凉水啊，那边又是热的又气儿啊，又炒菜的又锅呀、啊。
对，年轻的女士不要省那个热水了，
要用热水。
对，不要说今天在炒菜很热，那这边要洗豆腐啊、嗯、洗青菜啊又用冷水，所以很常大家会省钱嘛，瓦斯很贵 不要省，因为那个其实就是你在那边热的，它开始发汗，
嗯，
还没发全，你用冷水把它束住，嗯，然后待会束住没多久，你又去发，又弄来弄去，就湿从表面一直往里面走，
哦，
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男人就比较少，男人常常看到是那种游泳队的，
嗯，
哦，游泳队下去跳赛冷水，游起来又起来，又开始发汗，
嗯，
啊，还没有消息说你再游一次又跳下去，啊，所以我有病人他才40出头，
嗯，
啊，这个整个手整个就是静脉粗得不得了，手会痛。
好的，在这儿呢，日常生活当中，丈夫提醒太太啊，那女性自己更要注意了，不要省那个热水，免得那这个寒湿进到手里边，到老了以后手指头都变形、痛肿，很遭罪的。您说呢？梁琦中医诊所的电话呢，我跟这几位朋友说一下：6509172355，9172355。如果您觉得哎，吕宗医师说的蛮有道理的，不妨跟着他用他的这种方法治疗看一看。那我们现在就请吕宗医师接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将是今日禅坐。